啊，我们把这一段最重要的话，啊，我把它写出来，放在这个本子最前面，啊，放在最前面，啊，这个最重要的，啊，这可以说佛法教学的总纲领，叫我们什么？昼夜常念，常念善法，昼夜思维善法，昼夜观察善法，这个善法就是十善为标准。思这个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念头善；观察善法，行为善。这个善法年年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人要这样修，他怎么会不做佛呢？他怎么会不做圣呢？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个不见，绝对不把世间一切过失不善放在心上，不可以，让你的心纯善。啊，你的念头纯善，行为纯善，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啊，你的生活自在安乐。即使过最贫穷的物质生活，也快乐无比。就像夫子赞叹颜回一样，颜回的物质生活缺乏到极处啊！啊，颜回天天快乐无比，他乐个什么？他明了道啊，就是心善、念头善、行为善，不在乎物质生活，所以社会才能够永久的安定和平，啊，不会去争利的，啊，争名逐利这个事情他决定不干。啊，这后头一句我们把它念掉：斯言也，盖以全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到这里是一个大段，啊，这是这一段的总结。这一段是雍正皇帝说的，四爷是指上面宋文帝跟和尚这个对话啊，这个对话是劝善的，啊，能够劝全国人民行善，治天下之要道。啊，这个清朝初期开国的君王都非常聪明，都很有智慧，他们推行宗教教育，啊，那个时候佛教还是教育，佛教变成宗教大概是嘉庆以后的事情，啊，在乾隆时代佛教还不是宗教，还是属于教育，所以佛教变成宗教非常不幸，啊，变成宗教的时间也只是200多年而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我们学是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绝对不是搞迷信，啊，搞迷信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只有教学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二面，雍正皇帝上谕的最后的一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第二句看起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而佛教之化贪吝，又贤良，其。 其旨也本于此。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小段。前面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家肩负起社会教育的使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每一个朝代执政的这些帝王，没有一个不推崇这三教的教育，帮助这个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也帮助帝王垂拱助治太平。那么这在历史上很明显的能够看到，诸位如果仔细去观察，或是说某一个时代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佛教就兴旺；国家衰弱，佛教就衰败。你如果从这上看呢，因果就颠倒了。好像佛法的兴衰呀，是随着时局的，而不知道佛法的兴衰决定社会的治乱。佛法兴旺，善人多，社会安定，所以天下大治。佛法衰，学佛的人少，善人少，社会就动乱。三教的教学是因，治乱是果，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辨别清楚。所以儒家礼记学记里面说，建国君民教学无形，这个就懂得因了。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人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育。教学为先，只要把教育搞好了，人民能够和睦相处，能够平等对待，能够修善断恶，岂不是天下太平吗？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最重要的是教育啊。治国如是，治家也不例外啊。你要希望你家庭兴旺，家庭兴旺必定要出好子孙啊。好子孙从哪里来？还是从教育来。你不教，儿女怎么会好呢？一定要教他们。由此可知，无论哪个环节，教育最重要。工商界里面能够发达，事业能做得很成功，对员工的教育，如果疏忽了教育，制度再好都有弊病。我们看到外国许多大公司 啊，老板出了问题了，公司就倒闭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失败在教育。收获了培植接班人，收获了对全体员工的教导。儒家提出来，做之师，做之亲，做之君，这三个字是一贯的，并不单单指对于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而说的，是对于每一个众生讲的。任何一个人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德行，成就事业，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做之君是领导他。什么叫领导呢？临是率先领队呀，他走在前面，后面人跟着他了。临是率先，导的意思跟临很接近。你带他走一条正路，跟在你后面的不会走上歧途。领导的人要有智慧，要有德行，要有善巧方便。做之亲，亲是布施恩德。我们在这个佛家三种布施来讲，领导无微不至。做之亲呢，这是内财布施。做之私，法布施。你要以父母之爱护儿女的那个心情爱护别人。你做一个公司的老板，对你的员工看作你的子弟，所有员工看作自己子弟，你亲情的爱护照顾，你想想看，员工哪有不尽忠的道理？做之师，只是教导他。人有这三个使命，这三个字都能做到，你没有不成功的。你个人德行成功，立德、立功、立名，这三不朽，这儒家所赞叹的事。人人都能做得到，你做不到，你不懂这个道理，你没有认真去奉献，你没有把它做到，历代帝王明白这个道理，他有人教，从小最好的老师来辅导他，他明了，他懂得，知道所有圣贤的教学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方法善巧不同，那是对象不一样，方向目标决定是相同，都是全善。 还举出宋文帝跟和尚之间一段对话。啊，这一段对话说得非常明澈，所以在总结里，他说劝善才是治天下之要道。佛家对于劝善的理论方法说得非常透彻，非常周详啊！啊，据佛教之话贪吝啊，贪吝是一切众生的病根。三途地狱的根本，人能够利贪嗔痴，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贪吝要连根拔除，吝是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帮助人，不知道帮助人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也不懂啊。这些大道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家相信。啊，相信什么原因呢？君亲师这三个字他说到的。我们年轻亲近他，真的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非常关心。啊，我那时候有工作，只有每个星期天是跟他见一次面，啊，接受他的教诲。初学佛呢，有时候也偷懒了，朋友要去玩了就不去了，哎，不去过几天就打电话来，他问我，你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切，搞得以后就说。不能不去啊！你想那种关心、那种爱护、慈悲摄受啊，爱心呐、啊，我们真正生感激啊，教导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教我一定要放下。禁令要放下贪爱啊，这个东西没有好处，只有害处，害得你生生世世出不了六道轮回，害你堕三途地狱，多少次的教诲呀，这才唤醒了，才明白了啊，然后。依照他教导的方法去做，果然有效。昨天晚上，我跟大会长他们三位啊，李牧原居士，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会谈啊，悟弘寺也在啊，他们谈到中国边缘。落后地区啊，很苦啊，也谈到如何帮助他啊。我说，我希望在贫困地方办小学啊，帮助他建学校啊。昨天晚上我跟他讲，用中国佛学的名义啊去办，我拿钱办100间小学。啊，我说这是我第一个阶段，先办100间小学，后续再有力量，我再多办。办教育啊，你不教人怎么行？啊，这个小学 由中国佛系来讲读，佛教办的，小孩从小就对佛教有个好印象，将来长大可以接受佛的教诲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做，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是罪业，多少人需要，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扣着不给人用，这就是罪过。我没做坏事，这就是做坏事。有很多人做坏事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做坏事啊，他自己以为这是正常的啊，没有罪恶感了，钱放在手上不给那个需要的人用就是罪恶啊。那么昨天我跟道会长锦衣啊谈到的时候，这个培训佛教的人才应该分两个部门，一个是培养管理寺院的人才，这个行政用的人才，一个是培训弘法人才，要分开来。管理行政的不必学讲经说法，弘法人才决定不管理行政，弘法人才要清高，要放下，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专心做学问，一生讲经教学。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管。不要叫我们将来培训这些人才，请回去将来做方丈、做住持，不就完了？那我们全功尽弃了啊！所以我们谈到底下这个第五届的时候，招生我就特别要求他啊，给学生要讲清楚，将来想做方丈、想做当家住持的不要来。还享有名闻利养的不要来。我们这批人培训出来之后，请国家组织一个弘法团毕业出来这个奖金，这些人员是都是弘法团团员弘法团将来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一生生活由弘法团来照顾不奖金的时候自己在弘法团练习一下同学们听，总而言之我们奖金怎么中断，天天讲哪个地方需要听经，向中国佛教会这个佛系去请法，佛系派团员去讲经讲完了回来，不住他地方，这样才行啊。昨天这个陶会长听了也很欢喜，说这个好将来培训弘法人才呢，北京佛协来主持培训这个管理人才呢，让各个省呢他们这些佛学院去培训这就对了我们要求的真的三不管好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心都清净了我答应建100个学校也要不少钱呢钱从哪里来了？有一些人呢专门喜欢做功德不愿意出名的我电话给他们也联络告诉他行不行？好，没有问题，那这个钱就来了。一个电话，这100个所学校钱就马上就来了。我钱不一定经过我的手，学校就恰好，你们自己去送。一定多做好事，多积德了， 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们谈到讲经，回国讲经到哪里去讲？你们要提出意见，今天下午在聚会的时候要提出来啊。那陶会长就讲了，他说从我们北京，他的是广济寺了，他从我们广济寺开始，我们先一个点，在广济寺讲，我就写，你广济寺如果要开放讲经，我叫你一年360天，天天不间断，他呆了。哎，我行啊，我现在这里有10多个学生呢，每一个学生回去讲一个月，那轮流去讲。你不是一年都不会缺乏了，这是个好榜样啊！我们去讲，一个月讲完之后回来，第二个同学接着去讲啊。昨天议定了，从8月，今年8月开始啊，你们同学要积极做努力啊！我说我去开端。我讲3天，不能讲不，我讲3天，第4天呢，就同学们就接着去讲去了。我们把中国寺院讲经的风气带动，他们昨天看到居士林，看到人，感触很深的，这百闻不如一见。亲不行啊，一定要亲自来。昨天向李牧原居士要求，北京佛协的干部，这个中国佛协的干部，希望他们都能够到新加坡来参学，来住2个星期，仔细看看，仔细听听。李牧原答应，发邀请函邀请他。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表现，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给人看，把这个好榜样呢向全国推动，将来在全国弘法，在全世界弘法，所以你们有什么意见直接可以说，一点都不要客气，这是发言越踊跃越好，让他多听听。确实他们有决心在改进，希望把佛教教学提升，佛教不但是讲善，究竟圆满的大善，不但叫我们成为一个贤人，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佛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转凡成圣，不是说贤良而已呀，是要帮助我们转凡成圣。下面说苟幸而从之，苟是假设，如果你真正相信，从是依教奉行，行可以行方迅速，这个行深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深相信可以行方，行是模范啊，是社会是大众的好榜样好模范啊，俗是一般平民俗人，训导可以训导黎民百姓， 转移社会风俗，而为治君则民之大助。就是帮助很大的帮助啊，帮助这个军事国家的领导人啊，民是人民啊，这是恩泽啊，国家领导人不失人民本泽。如果推行三教的教学，对他来讲最有利益的助力，所以历代帝王你看看哪一个不是在这里全心全力推行三教，他们自己以身作则。中国历代帝王大部分差不多十之七八都是佛门的皈依弟子啊，都礼请当代高僧大德在宫廷里面教学啊，这称为过师啊。张家大师就是清朝的过师啊，从康熙一直到清朝的末代啊，慈禧太后也是皈依张家的，可惜呀，迷于权力，对于佛陀的教诲阳奉阴违，导致亡国。他要果然能够深信依教奉行啊，学他的祖宗永正是他的祖宗，那么我们相信今天还是大清帝国，他不会亡国的啊。所以这才明了真正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多么重要。后面说，其任意诋毁妄列为洋末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视频之古说也。这是 社会一般对于三教教义不了解的，互相毁谤啊，佛教毁谤道教啊，儒家毁谤佛道，这前面都说过了，这是绝大的一个错误啊！其任意诋毁，这是说佛道之间啊，妄列为洋末之道之论者，这就是讲佛跟道是异端，这一句是讲儒家。永正说的一个公道话了，皆未见颜色，没有见到真实啊！这失去公平了，古时就瞎说，胡说八道啊！这错误的，所以你看他在《十善业道经》前面加上这一篇文章，等于是虚。这个序言一样啊，可见的他对于这个十善业道经的重视啊。那我们就想到十善业道经在前清教学啊，在佛法教化众生，这是最重要的一部经文啊。经文不长，普遍流行，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啊。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经文了。各位同学。 这一次新加坡九大宗教组成了一个访问团，接受中国国家宗教局叶局长的邀请，正式做了16天的访问。这其中包括在香港的3天。这一次的访问很成功，九大宗教其中有许多宗教的代表们都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中国放长假的期间，我们是5月2号抵达北京的，他们放假了，是从5月1号放到5月7号。那么这个没有人呢上班啊，当然也没有人接待我们，所以宗教局给我们特别安排了旅游。3号，叶局长宴请我们的团体，4号我们就飞往宜昌，由国家宗教局外事司的司长和一位处长陪同我们，他们做了全陪。到达宜昌，我们就上船，从宜昌往重庆逆流去游览长江三峡。我们沿途所看到的这个村庄，在抗战期间，农村里面那种茅草的房子，现在一间都没有，都看不到。所看到的都是钢筋水泥砖瓦的建筑，而且3-4层楼啊，很普遍，很普通。这个说明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跟10年前完全不相同。10年前我去的时候，沿途还看到茅草屋。这一次我仔细去看了，看不到了。三峡风光依旧，可惜的呢，就是森林没有了。像这样长的河流，两岸必定是原始森林。森林被砍伐之后，所以才有这个洪水泛滥的灾害。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极力提倡造林，现在是决定不可以砍树，鼓励大家种树。那么我们看到三峡水利的工程，大坝工程，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将整个长江造一个大坝了，把这个水截留下来。这是外国这个水利专家工程师都很不容易做到的。 现在中国做成。这个我们看了之后，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啊，这个造桥造路，我们充满了信心。啊，他们现在的高速公路，谚语常讲，后来居上，确实比美国的高速公路做得好。啊，后来居上。而且公路相当普遍，我们从重庆乘车到成都，走高速公路，在成都住了两天，我们游览了峨眉山，我到万年殿去礼拜普贤菩萨。那么这个是多少年的一个愿望啊？无意之中啊，这个宗教局给我们安排，我们非常感激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讲华严经，那么在香港呢，讲这个五十三参啊，与普贤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九个宗教的代表们在这一次旅游之中啊，收获甚多啊，大家有个感叹，所谓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中国用进步的快速，实在是令人非常惊讶。这个十年之中超过我们想象之外北京的机场都是新建的它的这个格局类似香港的大屿山的机场那么我们上一次到吉隆坡看到的时候马来西亚首都这个机场建得都非常之好令人赞叹不已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访问当地的宗教道场在重庆在成都我们访问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在中国只有五个宗教重庆现在是特别市从四川里面划出来是特别市四川副省长接见我们他说原本呢四川这个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有1亿1000万人那么现在呢这个重庆化成特别市特别市的人口有3000多万人现在四川人口是8000多万人物产也非常丰富古人常讲天府之国古籍之多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时间太短没有办法了仔细的去游览观赏那么从成都飞回北京是10号他们政府机关都上班了 的安排接待我们。我们在北京看了白云观，道教的道场，现在正在恢复，看了天主教的道场，伊斯兰的清真寺，道场的建筑都是100年以上，现在正在恢复。我们仔细看到它的碑记、匾额，都是赤焰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在过去，只有佛教的寺庙赤焰，赤焰是皇帝下命令建的。所以在那边看到的是基督这个天主教教堂啊，也是皇帝下命令赤焰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啊，也是这个帝王